来，我们一起来念今天的主题经文。来，世上还有一件空虚的事，多少时候义人遭受邪恶人应受的惩罚，邪恶人反而得到义人应得的报偿。我说这也是空虚。感谢主，在这一段时间里面，在这一季里面，我们谈到一个有关于怎么样在患难中仍然拥抱盼望的这样的一个主题。在上个礼拜的时候，我们谈到怎么样去面对去处理我们生命当中的受伤。我想到我们谈到这个主题的时候，上帝帮我们提到一个人在我们生命当中之所以会经历到这些受伤的经历，有几个主要的原因，好不好？我们一起来复习一下好吗？来，一起来。因为这是人类犯罪的结果，因为这被周遭的邪恶行为所波及，因为我们自己没有智慧的选择，因为神的管教。通过这四样一个原因，所以让我们的生命当中会受到一些伤害。面对这些伤害，我们怎么样去处理它呢？我想上礼拜当中给我们四个很重要的一个概念，很重要的认知，我们一起来复习一下。来，哀声叹息没有关系，跟随基督的人伤痛至终会结束。神是与我们一同经历受伤的神，神能将伤害转变成我们生命的祝福。今天我们要来看看人生的一个不变的一个事实。什么样的一个事实呢？就在生命当中往往会充满的一些失落，往往会经历到许多的一些失去。当你清醒的面对你许多的人事物的时候，你会发现没有一件事情能够陪伴你直到永远的。我们来想想我们的房子，我们来想想我们的车子，我们来想想我们所拥有私人的物品，甚至于包括我们周遭的人，没有一个能够永远陪伴在我们的生命当中，阿妹吗？所以这个就是一个事实。又是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失去呢？有几个主要的原因，可能是因为怎么样，人生季节转换的一个自然的结果。比如说当你年纪越来越长越来越大的时候，那个时候可能你要离开你的这样的一个地方，就像我们现在很多留学生来到这个地方，去到他乡，去到异地的地方去留学的时候，你会失去的原来的一些朋友跟一些同学。比如说当我们年纪越来越大的时候，我们的健康会越来越失去的。所以这个就是一个自然的一个生命的季节所影响的。而且有一件事情是不可避免的，迟早一定会发生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的，就是有一天我们所爱的人他都会离弃我们的，阿妹吗？我们所爱的人他都会离弃，他没有办法永远来陪伴着我们。这个就是我们人生当中必然经过的一些失去的过程。还有可能是怎么样的发生，我们可能是因为突然发生的灾难或者是意外的事件，让我们经历到失去。譬如说各样的天灾、人祸、交通事故、疾病，还有污染等等的灾难，这些灾难跟这些意外的事情发生的时候，可能会带走你身上、你身边一些很重要的东西，可能会让你失去你的财物，会让你失去你的工作，会让你失去你的健康，会甚至于会让你失去你的婚姻。另外还有可能让我们失去的原因，就是因为情境的转换。比如说今天我们搬家的时候，我们会失去原来的邻居；当我们转换工作的时候，我们会失去原来的工作伙伴；当我们的感情触礁的时候，我们会失去我们的男朋友，会失去我们的女朋友；当我们的婚姻碰到一些困难的时候，出现的裂痕的时候，我们会失去我们的配偶。有时候这种失去不是单单只有眼前的，而是未来的一个机会或是一个梦想。譬如说你没有办法得到某一份的工作，你经历到一些生意的失败，以至于你失去了一个能够发挥你的潜力的机会，你失去了一个建造企业霸权的一个梦想。像这些都是因为这些情境的转变，让我们失去了一些东西。很明显的， 现实的生活当中，并不像童话故事里面所说的王子跟公主从此以后就过着幸福快乐的日子。圣经其实都很诚实的，我很喜欢看这本圣经，因为圣经里面真的是好事坏事怎么样的这样一个我们认为很见不得人的事，圣经里面从来没有避讳的把它写出来。圣经里面经常告诉我们一些很实在的很诚实的事情，我们来看看圣经里面怎么谈到这一点的。一起来，世上还有一件空虚的事，多少时候义人遭受邪恶人应受的惩罚，邪恶人反而得到义人应得的报偿，我说这也是空虚。各位，你有没有看过这样的事情发生过啊？我想这个就是真实的生活。我们这个系列所谈到的，在苦难当中怀抱盼望，苦难里面可能有各种不同的面向来呈现，可能是你的受伤，可能是你的失去，可能是你的忧伤，可能是所碰到的患难，这些东西就成为我们生命当中苦难的不同的面向。不论它用什么样的面向来出现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我们都必须承认一件事情，我们没有办法来避免这些事情的发生，但是我们可以很笃定的来宣告一件事情，当这些事情发生的时候，神仍然作王掌权，阿们吗？我想这个就是我们在圣经在神的里面，我们真的是这种任何的环境，我们可能都临到我们，失去都会临到我们，灾难都会临到我们，苦难会临到我们，但是有一件事情我们笃定的，不管在任何环境当中，神永远掌权作王。我相信当你的生命有这样的一个认知的时候，真的你在看事情的角度方法就完全不一样了。今天的信息是我们对我们每一位来讲是要给你们打一针预防针。预防什么？就是那可能不可能避免的那些不可避免的日子的失去等等的来到之前，你们心里要有所准备。我们要来谈谈怎么样在失去的时候，不只是可以让你很快就能够恢复起来，而且还可以在里面你得到一些生命的成长。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当我们要谈到这一点之前，我们要先来了解两件事情。第一个，我们来看到在生活当中，我们并不会说多得到我们所应得的。我们经常会有一种的想法，这种想法是怎么样呢？我们以为说我们会得到好处乃是因为我们做得好，我们会得到报应乃是因为我们得罪了神，罪有应得。但是事实上这两种想法都不是完全的正确。各位如果在看圣经里面，在路加福音13章里面，耶稣曾经讲的一件事情，他讲到说有一个叫做西罗亚的塔，它倒下来了。这个塔倒下来的时候压死了18个人，这个事件，我想这个事件对当时来讲是一个意外事件，应该也是一个头条新闻。耶稣对当时候的群众说，你们以为他们比其他的人更有罪吗？当耶稣提出这个问题的时候，他自己做一个回答，他说不是的，不是每一件发生在我们身上这些悲惨的事情都是因为我们的错。当然耶稣在讲这一句话的时候并没有否定说你种什么就得什么的这个真理啊，不要误会，耶稣没有否定这个真理。许多时候事实上，许多时候我们生命当中的苦难是我们自己造成的，阿们吗？很多时候是这个样子。当我们谈到说哦，有许多时候我们看到啊，不管是在我们的身体状况，当我们一直在抽烟的时候，我们就可能患上了这个肺癌，当我们在性方面没有检点的时候，我们就可能患上艾滋病，当我们有许多事情我们经常去赌博的时候，我们经常去这些游乐场所的时候，我们就会失去了我们的产业，这是我们自己所带来的。我想你种什么就得什么，这是一个很自然的。但是呢，许多时候我们所受的灾难呢，是一个受害者，我们是无辜的受害者。所以说更正确的说法是什么，好不好？我们一起来读这一段，来，好的事会发生在你身上，这个叫做恩典， 而不好的事临到我们身上，这就是真实的生活。我们必须承认，我们并不是活在一个完美的世界当中。跟你隔壁讲说，这里不是天堂，我们不是活在天堂里面。事实上，包括今天你在教会，这个教会里面也不是一个天堂，教会是一群罪人聚集的地方。谈到这点的时候，就让我想到以前我们去神学院读书的时候，哇，我们进去的时候，每一个人抱着一种心态，我们要去看天使，我们要去看里面的人都是天使，都是好人。但是因着你的进去了，这个团体就不完全了，明白吗？啊，所以说这个不是你去看，没有这个世界没有一颗完全的地方，你不要期待你成在天堂里面，这个世界是一个不完全的一个地方。所以说事情总是会有起伏，股票总是会有涨跌，并不是每一件事情的结局都是这么的美好的。第二件事情我们必须要了解的是什么？不是每一件事情的发生都是神的旨意，一点都不是。譬如说上个礼拜五发生在法国巴黎的这些伊斯兰恐怖分子，他们在那边所做的这样的一个大屠杀，造成了130多位的人的死亡。这个事件去年七月的时候在台湾高雄发生了气爆，造成了32个人死亡，321个人受伤的事件。也许会有人说，这肯定是神的旨意。跟你各位讲说，神不会干坏事啊，神不会干这种事情的。因为在圣经当中，神非常清楚地告诉我们说，我们一起来念这一段来，我向你们所怀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意念。阿们吗？所以说我们有这样一个确定的时候，我们不要为这个世界上许多的苦难来责怪神。事实上当我们在苦难的时候，神是我跟我们同样的忧伤难过的。当然对所发生会发生这样的一个悲惨的事情的时候，当然对神来讲很简单的，他可以拿去这些恐怖分子的他们的自由意志，然后呢让他们这个不全部把它控制，他们的想法全部控制起来，让他们不做这样的一个这个恐怖的事件发生。各位，如果你有这样期待的时候，今天你要期待一件事情，神也要公平啊。什么叫公平？神既然挪取了这些恐怖分子的自由意志，今天神是不是也要挪去你的自由意志？所以说在这样一个情况之下，神也要挪去你的自由意志。今天神创造我们人类最宝贵的一件事情，就是赐给每一个人有自由意志，阿们吗？如果不是的话，我们就是变成一个机器人了。但是神给我们有自由意志，所以说这个自由意志许多时候是因为我们自己去做出了这样的一个选择，错误的选择。神对你的生命有他的想法，但是呢，你对你自己的生命又有你自己的想法。但经常我们人是怎么样？经常我们人是选择自己的想法，而忽略了神的想法。当我们这样做选择的时候，就可能带给我们周遭的人一些伤害。我们必须明白一件事情，神不会将他的旨意强加在我们身上。比如说我们非常了解神的旨意是要全世界的人都能够悔改，都能够这个信靠耶稣，都能够跟神有一个正确的合宜的美好的关系，都能够得救，都能够上天堂，都能够得到永生，这是神的旨意。但是事实上是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够得救？没有。为什么？因为不是每一个人都做同样的这个选择，不是每一个人都选择悔改，不是每一个人都选择接受耶稣，也不是每一个人都选择走在神的道路上。所以因为这个样子，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够得到这样的一个结果的。所以说许多事情的发生的时候，你不要去怪罪神。很显明的，那些不好的事情的发生，甚至于会带来我们灵魂的永远灭亡的事情的发生，都不是神的旨意。在了解这两项真理的基础上，接下来我们要来谈谈怎么样面对我们生命当中的一些失去。尽管我们生命当中难免会经历到一些失去， 但是好消息是什么？好消息我们一起来看，来，上主亲近灰心丧志的人，他拯救心灵被压碎的人。各位，今天当你灰心丧志的时候，神就来亲近你；当你的心灵被压碎的时候，神就来拯救你。这也就是为什么许多人当他经历过人生各种的失去各样的苦难之后，他会勇敢的来做这样的一个见证，说在失去的悲伤当中，在苦难的挑战当中，这是神跟我最接近的时候。许多时候我们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们能够去体会到神就在我们的身边，来跟我们一起来受苦，来帮助我们。神会借着五个原则来带领我们走过人生当中这些失去的这些经验。我们来看看第一个是什么，接受群体的支持。首先借着群体的支持，我们可以面对失去所带来的痛苦。对我们当中许多人来说，要将这样你的失去带到群体当中，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哦。我们看到其实人都已经习惯了怎么样，报喜不报忧，习惯了跟人家同欢乐，习惯了怎么样，把一些分享，跟人家分享你的喜乐，分享你的成功。我们经常喜欢在别人面前表现的光鲜亮丽的，我们经常喜欢让人家感觉到我们是得胜的，是成功的。所以一旦当事情发生的时候，一旦面临着一些失落的时候，你内心里面要把你内心里面要去接受别人对你的安慰，对你的支持，对你的扶持的时候，诶，那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了。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当我们失去某些对我们生命当中很重要的东西的时候，当我们面临到生命当中一些困境的时候，我们很自然的天然的倾向是什么，就是退缩。我们会躲在我们自己的壳里面，我们会筑起一道墙，说我现在不要去见任何人，我受伤太重了。各位，你有没有这种感觉？你有没有这种经历？当你受伤的时候，你有时候你不想去找任何一个人，你就喜欢窝在家里，你不想去见任何一个人，因为你觉得你伤势太大，你受的伤太重了。或者是说你不去找别人的原因什么，是因为你觉得你不想要去扫别人的兴，因为你觉得你不要去破坏别人欢乐的这样的一个情景。所以说我们就躲在自己的山洞里面填我们的伤口。许多时候我们是这样的一个选择，然而你真正需要的正好相反，你需要进入到一个支持的团体。我们来看圣经怎么说这一段话，来，要彼此分担重担，这样就是成全基督的律法。当我们面临到生命当中失去的情境的时候，我们需要的不只是别人的扶持，我们更是需要别人的角度来看这件事情。因为我们说当局者怎么样，你，我们当局者迷，说许多时候当我们碰到困难失落的时候，我们那个时候眼光会变成很狭窄哦，会变成很小小的，我们看不清楚整个全貌的。在这个时候你需要别人给你一对这个事情更全面的更客观的来看法。所以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在旌旗教会当中，我们非常强烈的期待你要有小组的生活。因为全世界最棒的支持团体就是跟你隔壁讲说教会小组啦，教会的小组就是全世界最好的一个支持的小组。因为过去在从事辅导工作的时候，我们会有什么成长团体啦，会有什么支持团体，很多很多团体，但是没有一个团体，我发现没有一个团体比我们的家庭小组更自然的能够来帮助我们。这是一个很自然的一件事情，你一句我一句小组中的分享的时候，彼此带导，哇，这样的无形当中你就得到医治了。所以透过了小组当中，我们自己本身能够被转换，能够被改变调整，我们的生命能够被成全，我们也能够成为别人的祝福。今天你自己本人所经历到的一些失落的经验，透过你的分享能够成为别人的祝福。 真的是这个样子。我说我们人就是经常会比较。我当你分享一个人刚刚来小组的时候，分享他自己本身，哇，多多难，他自己本身带着一个很难过的、很委屈的这样的一个情境、心境来到小组的时候，结果忽然间有一个弟兄或是姐妹来分享一件比你更凄惨的事情的时候，你就那个时候你就得释放了，阿妹吗？哦，每一个人看到别人比你更凄惨，哦，你就得到释放了。哦，很多时候是这个样子的。哎呀，感谢主啊，还不是我最惨的，还不是我最惨的。各位，在团体当中，无形当中，我们就可以彼此做这样一个医治的一个工作。圣经里面说，在小组里面，我们能够怎么样啊？一起来，让我们彼此关怀，激发爱心，勉励行善。第二个，能够帮助我们走过失去的原则是什么？就是拒绝苦读。失去这一件不幸的事情，也许不是你的选择，但是当事情发生之后，你可以有所选择，阿妹吗？当事情发生之后，你可以选择用悲伤苦读来回应你的失去，你也可以选择拒绝苦读。快乐是一种选择，说一下，快乐是一种选择，你必须自己来决定。不知道你们是不是相信一件事情，其实在你的环境跟你的快乐当中没有绝对的关联性，阿们吗？你的环境跟你的这个快乐没有绝对的关联。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这么一段话，来，一起来，又要谨慎，恐怕有人失去了神的恩，恐怕有毒根生出来扰乱里面，因此叫众人沾染污秽。如果在失去人生的某些东西的时候，你又允许苦毒来进入到你的心里面，在你的内心里面来滋长的时候呢，那么你只是让失去对你做双重的双倍的伤害而已。你当你这个苦毒不是只有不只是啊，没有帮助你来解决你这个失去的这个问题，更是将失去的伤害更深的来加在你的身上。我们知道外面的失去哈，已经够可怜了，对不对？我们失去一些东西已经够可怜的，现在你里面又苦毒，又更加的伤害你的时候，更深的伤害你的时候，结果是越来越怎么样？越可怜。所以说你不要准许，外面已经很可怜的，我失去什么都很可怜，不要准许这个苦毒在里面再加重你的这样的一个可怜。选择，我们怎么样选择拒绝苦毒呢？我想有两个，这个地方有两个建立。第一个是怎么样？接受不能够改变的事实。有些人对信心有一些误解，其实信心呢，不是假装事情不存在。信心不是说，哦，我家里的人有人罹患的癌症，我说，不不不，他没有得到癌症，这个不叫做信心，这个叫做假装啊。哦，有时候我们看到，哇，你已经负债累累了，你说不不不，我的财务是状况是很好的，这个也不叫做信心，这个叫做昧着良心，阿妹吗？哦，这个就是不站着，不是按照真正你的这样的一个信心。信心不是拒绝事实，信心是拒绝事实所带来的沮丧，阿妹吗？这个叫做信心。你不是拒绝这个事实，你是拒绝事实所带来的对你所产生的一种沮丧的这种情绪。然后在这个情况之下，虽然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不是假装我们没有问题，我们是要怎么样？虽然有问题，但是我们不灰心，我们要相信神仍然与我们同在，这个才是真正的信心。当你在主里面，你的不断信心不断的成长的时候，其实相对性的，你的情绪就会越加的稳定。你情绪越加稳定的时候，越加成熟的时候，其中的一个记号什么？就是你能够去接纳，去相信说，知道生命当中有一些事情是你没有办法去掌控的。在这种情况之下，能够真正带你真正的平安的，就是你必须要去勇敢的接受这样的一个事实。当你勇敢的接受这个事实的时候，这是带给你心灵平安的第一步。 所以说今天我们在生命当中可能你失去的时候，不管是失去你所爱的人或是失去你重大的资产，要进入到平安的第一步，就是要接受这个事实。许多人挣扎在这样的一个不愿意接受事实的这样的一个层面，导致于这样的一个痛苦的时间就延长下来了。各位，这个就是我们第一点，我们说我们要接受不能够改变的事实。第二个，要专注在我们所拥有的比专注在所失去的还要多。在帖撒罗尼迦里面，我们看到怎么样，我们看到这一句话，在任何环境当中都要感谢，这是神为你们这些属于基督耶稣的人所定的旨意。各位，你曾经为你的困难感恩吗？今天我们要为着我们仍然有力量去面对我们的困难来感恩，我们要为着神仍然与我们同在来感恩，我们要为着神能够将所有的伤害转变成为祝福来感恩。我们知道过去已经过去了，我们要专注在未来，我们更是要专注在神的美善跟神的恩慈上。你失去你所爱的人，但是你可以为你现在还拥有的来感恩。如果你正落在这种沮丧当中，落在失去的所带来的这个伤痛当中，那么我要告诉你，你目前生命当中最重要的一个解毒剂是什么？就是感恩。阿们吗？当你在感恩的时候，为许多事情，为这些事情来感恩的时候，你生命当中你就从这个失落当中能够得到释放。试看看，列出100个值得你感谢的事情，看看你仍然拥有什么，不要去看你失去了什么。各位，你还活着吗？还活着吗？这是你要感恩的第一件事情。各位，你现在呼吸顺畅吗？呼吸顺畅吗？这是你第二件要感恩的事情。各位，你现在咬东西有问题吗？这是你第三件要感恩的事情。你不要像师母，最近他是特别最感恩，就是他能够咬嚼咬嚼。我最近最感恩的就是我能够咬东西咬得好。我看到师母在动过手术刀没有办法咬得好的时候，哎呀，真的是非常的可怜的。好，各位，你现在有一个健康的身体吗？要为这个事情来感恩，这是第四件要感恩。你现在还能走动吗？这第五件你要感恩的。你现在是不是活在一个自由的、空气很好的、水质很好的国家？这是第六件要感恩的。你现在是一个得救的基督徒吗？这是第七件要感恩。继续数算下去，今天晚上的功课算到100啊，看看在睡觉之前你有多少事情你能够去感恩的，就把它数算出来。我相信当我们越是拥有这样的一个感恩的心的时候，我们内心里面就能够从这些失落当中能够得到释放。第三个走过失去的原则是什么？就是重整生命的价值观。生命当中的失去和伤痛会在你的生命当中带来的什么？带来的地震哦！你的失去，你的伤痛会带来地震，地震之后会把你的价值观，会把你的生活的优先顺序把它震出来，你知道吗？把它谁弄出来，那个时候你才知道说，经过苦难，经过失去，经过悲伤的过程当中，你才知道生命当中你最看重的是什么。我想这个就是经历，我们经历到苦难之后，我们才知道我们的价值观是什么。耶稣他曾经对当时候的群众，他讲了这么一句话，我们一起来读一下。来，你们要谨慎自守，避免各样的贪婪，因为一个人无论怎样富裕，他的真生命不在乎他有多少财产。然后耶稣讲了这一段话之后，他就用他怕当时候的人还不了解这个意思，他就举了一个比喻来做补充。他说到有一个财主，那这个财主怎么样？他只知道为自己来积蓄财宝在地上，但是他从来不知道，从来没有去想过要为他的永恒的生命来做规划。他自己本身洋洋得意在那边讲这些东西的时候，为着他所拥有这个世上所有这些东西的时候，仓库里面堆得满满的这个 东西的时候，他内心里面就很安心啊，哦，就叫他灵魂能够得到安息的。当他在得意的时候，神对他说这么一句话：无知的人啊，今夜必要你的灵魂，你所预备的要归给谁呢？各位，今天你要搞清楚你生命的优先顺序，你不要混淆你的财产跟你在基督里面的产业，这两件事情是有极大的不同的。你最后会发现一件事情，其实最重要的是人跟关系，人永远比事情还重要，关系永远比钱财还重要，阿妹吗？所以这个你一定要搞清楚，如果你搞清楚这样的一个关系的时候，你必须要抓住什么是你可以存留到永恒的。使徒保罗他说了这么一句话，他说来一起来，因为我们没有带什么到世上来，也不能带什么去。所以说你必须要将你的生命建基在那不能够摇动的这个基础上。各位，工作会失去吗？可能。健康会失去吗？会不会？大声一点。这个配偶会失去吗？财产会可能一夜之间失去吗？你会失去你的人情美貌吗？跟你隔壁讲说保证会，只要你活得够久，阿妹吗？你肯定会的。所以说你不能够把人生的安全感建立在这些不能够持久的事情上，只有一件事情是永远不能够从你的生命当中来夺去的，就是借着神的儿子耶稣基督跟我们的天父所建立的永恒的关系。这个关系是没有任何东西可以把它夺去的，就像耶稣他所说的，一起来，我又赐给他们永生，他们永不灭亡，谁也不能从我手里把他们夺去。所以说你必须要将你的生命建基在不能动摇的根基上，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提醒。今天我们看到许多时候我们或许所有东西都会失去，但是你永远不会失去你的永生，你永远不会失去你神要给你那种永远的这样的一个祝福。第四个走过失去的原则是什么？就是交托并且倚靠基督。在你面对生命当中的失去的时候，得着力量的秘诀在哪里？得着力量的秘诀就是在交托并且倚靠基督。你要怎么学习倚靠我们的神呢？首先很需要，必须要，每一个人都需要有一个靠山，阿妹吗？我们都需要靠山。当你的人生倾斜的时候，当你站立不稳的时候，你需要的是一个靠山。你可以选择依靠势力，你可以选择依靠财富，你可以选择依靠别人，你可以选择依靠自己的这个能力，你可以选择依靠朋友，但是事实的真相是什么？这些都是短暂的，这些都是充满各样的变数的，换句话说都是靠不住的。所以今天你要选择一个你可以倚靠到永远的靠山。这个靠山是什么？圣经里面非常清楚的告诉我们，来一起来，信靠上主的人像锡安山，永远屹立，坚定不移。再来，神是我们的避难所和力量，是我们患难中随时的帮助。所以说今天你要选择投靠这一位神，紧紧的抓住他，躲在他的里面。你要借着祷告，把你自己的需要来向神来倾诉。你也要来到同样信仰的人，来到这些认识我们的神的人当中，跟他们一起来学习怎么样来倚靠神。跟你各位讲说，信仰不能孤单，你一定要活在一个团体当中。这也是我们经常在强调，为什么我们要参加小组，参加小组，参加小组，因为你不能够信仰，你不能够成为信仰的独行侠，阿妹吗？信仰没有独行侠， 我们只能够有天路客一起来奔跑天路的人，彼此来扶持的。所以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提醒。第五个原则是什么？第五个原则就是重新投资你自己。一个人落在失去的情绪当中的时候，其实最可怕的一件事情是什么？就是自己不断的去这个抚慰你的情绪，不断的去抚摸你的伤口，甚至于沉溺在一种失落的凄凉美感当中啊，失落美感，沉泡在这种美感当中。有些人开始享受人家对他的可怜，你知道吗？他们拥抱自己的伤口，他们不愿意让他好起来。为什么？他们认为说，一旦好起来的时候，就没有人来可怜我的。各位，很多乞丐都这个样子，知道吗？很多乞丐他是这个样子的，哇，他不敢让自己好起来了。我一好起来的时候，就没有人给我钱了。我一好起来的时候，就不能没有人施舍给我了。说故意就是不好起来。很多人就是享受在那种可怜当中，所以他不愿意让他的伤口能够得医治。各位，今天神不会喜悦你永远处在一个不断的受人家安慰，不断的需要被了解的情况。我们的神期待你能够站起来，向着他给你所指示的下一个目标，来向这样的一个人生的标杆来前进。就像保罗，他劝勉年轻的传道人提摩太，他跟他这样说，一起来。所以我提醒你，那在我为你按手时，上帝所赐给你的恩赐，你要使它像火一样的燃烧不息。因为神所赐给我们的灵不使我们胆怯，相反的，他的灵会使我们充满力量、爱心和自制。保罗在这个地方将把火挑旺起来，让他燃烧不息的责任来交给这个他年轻的提摩太。神已经赐给提摩太各样的恩赐了，神已经赐给他一个刚强的灵了，现在他要自己站起来去做一些能够使自己发热、火热起来的这些事情。各位，今天神也要跟你神宣布这样的传达这样的一个信息。不论你现在正面临什么样的失去，你都要把自己眺望起来。不是依靠牧师来眺望你，不是依靠小组长来眺望你，是你自己要把你自己眺望起来。你怎么能够眺望你自己呢？有几个。第一个，不要停止聚会。第二个，要参加小组。第三个，要带领人信主。第四个，要敬拜神。第五个，要研读神的话语。最后也是一个很难的感谢赞美，最后也是一个最重要，就是你要执行神所给你的意向跟人生的托付跟呼召。我想当你愿意这样做的时候，其实你就在自己能够点燃自己，让自己能够眺望自己的。很多时候你要去依靠别人，你不要去依靠别人，你只要例行这几件事情，只要活在这些的里面的时候，你的生命自然就能够被眺望起来的。再次把你自己投资在这样一个里面，使你的生命能够充满的旺盛起来，让火像火一样那个燃烧起来。各位，今天你失去了你对你生命当中很重要的东西吗？你要怎么样面对你生命当中的失去呢？你愿不愿意选择按照这五个原则一步一步的走出来，好不好？让我们一起来复习一下好吗？来，一起来。接受群体的支持，拒绝苦读，重整生命的价值观，交托并倚靠基督，重新投资自己。如果你愿意选择依照这一些原则来做的时候，那么神应许你说要把你的悲哀转变成跳舞哦，悲哀转变成舞蹈，悲伤转变成喜乐。就好像圣经里面诗人大卫他所讲的这么一段话，来，一起来。你使我的悲哀变为舞蹈，你使我脱掉悲伤，披上喜乐。今天你或许在我们当中，或许有人正处在失去的痛苦当中，你必须要做一个选择。这个选择是什么？你是要选择留在原地呢，还是要选择走出来？ 各位，你的选择将会带给你一个极不同的这个结局。一种结局，当你选择留在原地的时候，所带来的结局什么？就是绝望，就是麻木不仁。当你选择走出来的时候，这个结局什么？这个结局就是喜乐的舞蹈。盼望我们都能够选择走出来，让我们的生命能够充满喜乐，也充满盼望，好不好？这个时候我们把眼睛闭起来。是的，当我们在我们生命当中，我们不可避免的会经历到生命当中的一些失去。其实这个世界，不管任何的人事物，总有一天会离开我们的，总有一天，迟早我们必须要面对许多许多许多的这样的一个失去。今天的信息就是给我们做一个准备，当我们在失去的过程当中，我们怎么样去面对我们的失去，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借着这五项的原则，让我们的生命当中在面临到这样的一个失去的挑战的时候，我们能够从这些原则当中能够得到帮助，让我们的生命能够重新能够像火一样来眺望起来，不受到这些失去的影响。求神帮助我们，给我们心里的力量，也帮助我们能够把它行出来的这样的一个能力，好不好？这时候我们用这首诗歌来回应今天。